好，现在我们看第十二章，约书亚记第十二章，这章的题目是杀灭诸王分地为业，杀灭诸王分地为业。实际这一章就是总结前面第一个是一节到六节，是讲到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率领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得到了河东的地，也就是河东灭敌分地。那当然借着摩西，一节到六节我们看，一节到六节就是河东是怎样的灭敌得地，这个等于是重复过去啊，但是也必要。为什么以色列得地的时候包括河东和河西？第一段就一节到六节，以色列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日出之地就河东了啊，击杀两个王得了他们的地，所以因为击杀了两个王，所以就得了他们的地。河东两个王是最强悍的两个王，最厉害的两个王，就得了他的地。这个地呢，就从雅嫩谷一直到黑门山，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就是它的范围。简单的说，底下这二王有住西实本亚玛利人的王西宏，第一个王就讲这个西宏，西宏就风暴啊，这个势力很大呀，是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亚嫩谷就是我要欢呼，你不得他的地你怎么能欢呼呢？你必须要得到，杀灭了这一个仇敌就得到了亚嫩谷，然后就是谷边的这个亚罗尔就是废墟，你把仇敌他的那个势力变成废墟和谷中的城，并激烈的一半一直到亚门的境界亚伯河，就这一个地方就属于这个第一个王西宏的境界，还有约旦河东的亚拉巴一直到基尼列海，基尼列海也就是加利利海啊，又到了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从伯耶西莫，伯耶西莫的意思是荒凉之地啊，所以你不得到它，你的心灵永远是荒凉的。以及南方直到毕斯加的山顶山根，毕斯加就是高峰啊，山峰的意思，这是到第三节为止。一到三节就是怎么样能够得亚美利王西宏的地，这块地它的范围边界就是到第三节为止。那怎么能够得到呢？那你必须要灭掉这个亚美利王西宏，这个王你要战胜，你不战胜哈，他是抵挡神的，他故意来跟神的百姓来挑战，他不允许神的百姓经过他的地，所以后来就打起来了。但是神有吩咐，那你怎么能够得这地呢？我想第一就是神有允许，神有允许。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民数第二十章就提到怎么得胜，在申命记上面也提到，申命记二章三章讲的，二章讲的得胜亚玛利王西宏，三章讲的什么战胜巴山恶，那是摩西在回忆的时候。总而言之，圣经讲了多次就告诉我们，你要得他们的地，你一定要把这个仇敌要灭掉才能够得。底下第四节第五节这两节是得巴山王恶的地，巴山的意思是睡着的，这世界人呐、就是在沉睡呀、沉醉呀。恶就是巨人，你要得他的地吗？你必须战胜这个巨人，他是利法因人，利法因本身也叫巨人，是利法因所剩下的，是住在亚斯塔路，亚斯塔路是腓尼基女神的意思，本身就是一个腓尼基女神的意思，也是一个城市叫做亚斯塔路，他住在这里的，和以德莱，以德莱就是他的要塞，所以这些地方你都要得到，你要战胜仇敌，你才能够得到这些，把这个腓尼基的女神也把它打下来。我 我们这个每一次得地，你得罪这个仇敌，也就等于不但灭这个王，也灭他们的家神、别神。第五节，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啊、沙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境界，就这个范围很广啊，一直到基述人、马家人的境界，并激烈一半。直到西施本王西宏的境界，就是他紧连着西宏的境界。所以这个巴山王恶我们要打下来，亚摩利王西宏也要打下来，还有西宏还有一个意思叫一扫而空，他的势力很大呀，他走到哪一扫而空呢？但今天作为约书亚不是作为摩西，一点都不惧怕，那个战胜他，把仇敌一扫而空。这个基述人和马家人呢、啊、我们记住基述的名字的意思是啊，傲慢的旁观者，傲慢的旁观者。基述马家人正相反，是沮丧。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两个极端，我们常常傲慢的不得了，只有我没有别人，就是傲慢，就基述我们的头顶。我们里面有的说常常灰心，跟人比不了了，沮丧，干脆别得罪了，我走吧。啊，灰心丧胆的话说了很多。那么这你不得胜这两个仇敌，你等于没有得到他的地，等于没有得到。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十三节啊，因为我们联系这两个民族啊，这两种人呢、啊，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真正在两个半之外得地如何，到底有没有得胜这两个仇敌？十三节大家念，以色列人却没有赶出基述人、马家人，这些人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你说糟糕不糟糕？你说得地了吗？哎呦，我得了，得了，得了。实际里面的光景没有真的得到，你没有把它赶住，没有把它消灭。一个就是基述人傲慢的旁观者，什么叫旁观者？消极的态度，一天瞪眼看这个看那个，评论呐、啊，说他说他，说说这个说说那个，都很会评论。实际你是个傲慢者，自己没有真的谦卑痛悔啊。还有呢，马家人沮丧消极悲观，上帝不要我了啊，我没有用了，没有看重神的恩典。所以这些人没有感触，所以仍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所以这不就是我们的教训吗？因为我提到这两个民族，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十三章他们正式得地，你看看没有得到。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得到这些个仇敌的地，那你要消灭这些个仇敌才行了。好，第六节，这二王，这就是第一段的一个小节，就告诉我们这两个王就是亚蛮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那当然这个根据原因就是因为民数记三十二章这两个半支派自己选定不肯过河，并不是摩西一定要给他这个地，乃是他们强求许可，结果就给了他们这个地了。以后我们看到就是不在神命定的旨意之中，不肯在不肯过河呀，不肯受苦啊，不肯死啊，就是心疼老婆孩子 啊，就为了个人打算，是这样的，他们得到了地。这是第一段，就能叙述过去一节到六节。现在我们看七节，第七节到二十四节，整个这一段是讲什么？河西灭尽诸王，大获全胜。河西，那就是在约书亚的占领之下，河西灭尽诸王，大获全胜。多少个王呢？最后一节共计三十一个王，一个一个都打下来了。第七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就告诉你这个地从哪里到哪里，一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 于是呀、啊，就像纳帝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付给他们为业啊，这是东西的像这个河西的地，就是在约旦河西整个的大平原呐 啊把这个地给他们啊，给了他们，而且分地给他们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赫人第八节，亚玛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三地啊，所以平常叫迦南七族，其实有的时候叫迦南诸族更合适，因为有时候讲七个，有时候讲六个，有时候讲十个啊。总而言之，包括这些仇敌之地，他们的地包括有山地、有高原、有山坡、有旷野、有南地，正如我们出去得地也是这样。有的地啊，哎呀，大城市啊，人很多；有的地啊，偏僻山沟、山坡、遥远的地方，那、啊、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这个对象，那你都要去得地，你都要得到。你不能因为是高山你就不能得，因为是旷野也不愿意去啊。所以每一个地方，只要是啊神允许的这个地，都要得到。那么底下从第九节就开始讲他们的王，一共多少王？你看，从耶利哥起，一个一个王，一共是三十一个王。那么也就是三十一个王所管辖的地区，就是包括约旦河西所有的地。你得到王，你等于你杀灭了这些王，你才等于得到他的地。如果这些王你都不能够把他杀灭，那怎么能够得地呢？所以这个王代表什么？统治啊，他的权势，他对人有辖制的力量啊。所以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祷告的这个对象。我们祷告，把那个什么呀，把那个一切抵挡神的啊，自高自大的权势，各样坚固的营垒啊，叫人吃喝醉酒，叫人吸毒赌博啊，叫人怎么样带邪术邪灵，叫人走什么呀，走世界的路，走宽路啊，叫人走向异端的道路，走向极端的道路。那这个是么一个个王啊，势力很大呀，在政治界，在军事界，在宗教界，在文化界，在体育界，各种不同的。就拿这个异端来讲，现在是上千种的异端。而且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异端的发源地，很多假造异端在美国。为什么自由啊？所以一会儿他也创造一个，他也创造一个，这个人做一个梦，那个人见一个异象啊，就来到。当然中国也不少啊，所以这些个都代表王啊，他有一定的势力啊，他辖制人呢、啊、所以我们要把他打下来。第一个我们看就是什么耶利哥是星象，世界的星象，你不得胜他啊，这个世界的星象还会对我们有影响。还有就是矮城王，矮城的意思就是一片废墟啊，我们要把海城彻底打下来，让它变成一片废墟啊，不能还这么强盛，还这么迷惑人。耶路撒冷王，你战胜了耶路撒冷，你才能成为一个平安的居所。希伯伦是同盟啊，我们跟主要有友谊的关系，你必须得胜这个王。第十一节，耶莫王，耶莫是他要被高举，他要被高举。底下拉吉王是坚固南宫的，坚固南宫的。第十二节，伊基伦是牛犊啊，偶像的势力很大，牛犊啊，现在人就是拜牛犊啊。基色是陡峭的，陡峭就是很艰难呐、啊，山崖呀、啊，陡峭危险的地方，基色危险，你要得到。你不能因为危险就不得。一个是底壁王，底壁是神的启示，那更是了，你不战胜你根本得不到什么启示。一个是基德王，基德是墙，魔鬼就叫我们树墙啊，跟这也有墙，跟那个也有墙，基德是墙。一个是荷尔玛，是毁灭啊，我们要把仇敌彻底毁灭。还有亚拉德王叫野驴黄，就是十四节，这里说一个一个王啊，一个呢是荷尔玛王，就是毁灭的意思 啊，我们把仇敌要彻底毁灭净尽。一个是亚拉德王，亚拉德的意思是野驴，狂奔乱走啊，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要致死我们里面的这个野驴啊，这个王的名字。一个是利拿王，是白啊，我们不死透，我们怎么能够达到洁白呀、啊？一个是亚杜兰王，亚杜兰王的意思是人民的正义啊，我们今天要在主里面。主里面的那个正义是真正的正义，因为神就是公义的神，是吧？所以这世上的这一个个王，我们都要把它彻底的要灭绝。十六节，一个是马基大王，马基大是烙印之地，我们到底打的是什么烙印啊？我们只有对世死透，我们才正打上了基督的那个印记，而不是属世的啊那个烙印。一个是伯特利王。伯特利我们都觉得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我们致死的是肉体世界，那我们才真正进到神的殿里。底下十七节，一个是塔普亚王，塔普亚就是你要使呼吸，就是我们要灵里的呼吸，天天跟主有交通啊，真正死透我们才能跟主有亲密的交通。一个是叫西弗王，西弗是耻辱，世界上啊，地上的人他们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甚至以地上的羞耻为荣耀，所以我们这些人一定要真正死透啊，让我们真正的不要以羞耻为荣耀。像保罗讲到有一些人呢，以杜甫为神，他们就是以羞耻为荣耀啊。我们是属天的国民啊，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底下就是亚福王，强壮还有被约束，我们不要肉体强壮，自我里面的强壮，我们要真正被圣灵所管束，那才是真正蒙恩啊。一个叫做拉沙伦王，是平坦的意思，你不在主里哪里有平坦呢？世人都是自以为正，自以为平坦之中呢，却是灭亡的道路啊，这是拉沙伦王。还有一个叫马顿王，是争斗，世上满了争斗，国与国，民与民，人与人，都是争斗，肉体血气，所以我们这些都要死透。夏所王，夏所是吹号筒啊，世上人呢吹喇叭呀，夸耀啊，是高抬自己呀、啊，吹号筒。底下是叫申伦米伦王，是守望处，守望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要致死。属地的王，我们真正才能够进到守望楼。亚撒是蛊惑的意思，蛊惑人心呢、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迷惑，你非要把他致死，不然我们就要受迷惑。一个是他那王，他那的意思是他要折磨你啊，魔鬼啊，常常让我们在世上受许多的事物缠身呢、啊，心灵里面受折磨，其实神是要苦练，练得我们死透。你就不会被他折磨。米基多是烙印者啊，我们到底打的什么烙印啊？我们要脱离世俗啊，这一些。基底斯是圣洁的意思，圣洁啊。所以世上王，你把他一个个灭掉，那么我们才真正得胜而成圣。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约念的意思就是说民将爱哭，爱哭。世上啊，如果他们不悔改，将来有一天都要挨哭，那就是一个悲惨的结局啊，挨哭。所以我们今天要为罪而挨哭，而不要将来为世界的这一切挨哭。底下多尔是世代啊，整个的世代都败坏啊，这个世代，所以我们不要随潮流，不要随这一个世代啊。他是香港的一个多尔王，也要把他治死。最后两个王，一个叫格印，是基甲的格印王，格印的意思是异教人，异教人，所以你得胜这些王，也就得胜这些个异教。每一个王他们的假神，他们的别神，我们都要把他得胜啊！不但是消灭这些王，一个个都要消灭，而且要得胜他们的神啊！所以这就是异教人了。最后一个德撒就是愉快，你不在主里哪有愉快啊？所以一共是三十一个王。是代表着约书亚在神的帮助之下，他依靠神，所以能够战果辉煌， 先先后后打下31个王，也就是灭掉了这个迦南诸族，不管是山地是高原是山坡是旷野是南地啊，通通的得胜啊。所以就是约书亚这一个啊，实在是给我们做榜样啊，他能够灭尽诸王，那个彻底的得胜。而且31个王，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31就是一个月，让我们要每天得胜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天天得胜。那我们要天天得胜，真要像保罗一样。保罗就是天天冒死，时刻冒险。在哥林多前书15章30节、31节，他说我时刻冒险，天天冒死。这个冒死实际没有，就是天天死啊。这就是保罗的得胜。我们更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真是天天得胜，每天啊，他都是遵循父的旨意，每天他都出城往橄榄山去，然后又回来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里教训人。所以主耶稣是天天得胜，主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要天天得胜。得胜什么？得胜这世界这么多王，这些王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里面的和外面的这些抵挡神的、世俗的、肉体的、情欲的啊，无论是在骄傲方面，在追求名啊、利啊、色呀、啊、情欲啊，人就追求这肉体一切的满足，这些个都像王一样辖制人呢、啊，辖制人啊。那现在我想最后一点，我们要谈一下，今天你我怎么样能够效法约书亚，怎么样能够打胜仗啊？因为我们不胜敌，我们就不能得地啊。到了这一章，这就是约书亚记的这个头一个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就是1章到12章啊，这12章重点是讲的与神界的约书亚带领百姓过河灭敌，过河灭敌。13章开始就是分地得业，分地得业就是得地啊。所以要得地，一定要灭敌，不但过河我们生命改变，还要灭掉一切的仇敌。这个仇敌我们再强调一下，代表什么？魔鬼是我们的仇敌，彼得前书5章8到9节、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的确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务要警醒谨守啊，在彼得前书啊5章8节9节开头是讲我们务要警醒谨守啊，因为魔鬼不甘心啊，遍地游行，所以我们不要被他能够抓住找到，成为可吞吃的人啊。我们唯一的就是要警醒谨守啊，警醒祷告，守住主的道，还要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那我们才能够得胜。以弗所书6章12节也告诉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6章，就是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保罗特别勉励教会，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啊。就是从第10节开始，可以说1至20节这一段，就我们怎么来应付仇敌，得胜仇敌。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的仇敌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恶魔大红龙啊，魔鬼呀、啊，撒旦呢、啊，老蛇呀、啊，他几个变还是他，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始终要对准。他是空中掌权的属灵气的恶魔，就是你今天不是用肉体血气的办法，或者具体的某某人某某组织，不是，乃是那背后的那空中的那个掌权者，我们要跟他征战。你想我们如果不用属灵的兵器，我们怎么能够得胜？保罗在加拉太第1章很厉害的警告加拉太的教会，如果你们接受了别的福音，不是我们所传的，或者你们今天所接受的啊，不是你们从我们就是保罗所传的那个福音，他就该受咒诅。保罗讲了2遍，就应当被咒诅。这是仇敌，这个仇敌是什么？别的福音， 啊，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讲的是另外一套，对主的真理上真道上是加加减减的，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针对的，以及这世界上的这种啊追求世俗的这种思潮啊，世俗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害了多少人啊，叫多少人受迷惑啊，他用什么办法叫你吃喝玩乐，叫你安逸享受啊，叫你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叫你觉得犯罪还很甜，而且犯罪就是要犯，这很多人就是这样，犯了还要犯，以犯罪为乐趣，以犯罪为戏耍，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充满了这个各个领域里的王，就是罪恶辖制我们，叫我们为奴，也充满了许多的神啊，都是别神，世俗的东西，邪灵界的邪灵的东西啊，他们说很多神，有的神叫做什么一半的神，有的人叫这个神那个神啊，这些东西我们该怎么应付啊？这是主来之前的异端假造，又是这么多，我们肉体也非常软弱失败啊，我们怎么能够得胜？我们总结一下，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上十字架夸胜，这就是哥罗西说第二章不是讲了吗？从第十一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基督受隔离，就天天我们接受主的对付，十字架的对付，最后使我们能够仗着十字架夸胜。一句话，也就是以死来得胜。主耶稣在十字架借着死带回掌死权的魔鬼，胜过他，得到了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主怎么得胜？今天他教导我们也要以死来得胜。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得胜，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使罪身灭绝，使我们啊这个成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恶，脱离了魔鬼罪恶的辖制。这个是我们现在每天都要去经历去学的，我们不能每天在这学呀学，学了半天还是老丢人，具体问题还是这么自私，还是这么想到自己，还是这么狭窄，还是一点都没有改，那的确是就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真正做基督的精兵嘛，你要靠主得胜，而且要天天得胜，仗十字架夸胜，像保罗似的啊，我时刻冒险，我天天冒死啊，也像以色列一样，以色列怎么样就成为一个祷告的榜样。他是什么呀？他借着莫迪改的帮助之下，他就我死就死吧这四个字。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心的话，有这个觉知的话，死就死吧，那你对这个世界对周围一切事你没有反应，你不会这么发怒，这么生气，这么抱怨，就这么的错谬，就不会了，就不会这么痛苦啊，自己找来的很多痛苦，死就死吧。所以求主给我们借着死来得胜，那是真正的得胜。像保罗最后在灵前十五章啊，五十节以后唱凯歌呀，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忠告在哪里？这忠告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啊！所以我们今天离不开主，离不开他的十字架。第二个得胜就是靠圣灵得胜，也可以是借着祷告得胜。所以约书亚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的征战是依靠祷告，一个依靠神的话语，一个就借着祷告啊。非常有名的一章就是第十章啊，约书亚的祷告，从来没有人像约书亚这样祷告。他可以祷告求日头止住，月亮也能够停止，这样的祷告是万有都为神旨意效力。所以我们祷告怎么有力量？靠圣灵。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二十三节还有二十六二七节都告诉我们，靠圣灵，靠圣灵那个致死身体的恶行，靠圣灵我们祷告，我们的软弱就有得到帮助，我们就知道怎么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让我们那个得胜仇敌。因为这些个都是灵界的，而且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么败坏，常常容易受引诱，被激动，被激怒啊，被牵引啊，偏向了假造异端， 这是个危险，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不但是圣灵，而且是真理的灵，来帮助我们得胜。像使徒的时代，这些无学问的小民，他们怎么得胜呢？他们在被告席上把他们抓到会堂里面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有能力，不但不惧怕，而且知道怎么回答，怎么面对。保罗也是这样，被圣灵充满，所以扫罗变保罗呀，所以他就能够面对这个巴耶稣这个假先知，也行邪术的都能够得胜。所以圣灵帮助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五节，保罗怎么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我们不是拿刀拿枪拿个什么东西来跟人家打，乃是神前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是宝座前祷告的能力，你真正跟主联合进入能力，可以攻破啊这个撒旦的坚固的营垒，把他各样拦住的人认识神的那个至高至大的权势，各样的计谋都能够一概把他攻破，而且把人心都夺回顺服基督。可见呢，这个征战实在是祷告的征战，灵界的征战，靠圣灵使我们能够得胜。约书亚他这样的得胜，大获全胜，战果辉煌，也绝不是靠他自己，他是长期跟着摩西啊，在山顶上受训练，又在会幕里面受训练啊，他是一生都经历神的同在，所以如今他那个大胜战，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怎么得胜？我们看看保罗就知道了，爱主能够得胜一切，而且得胜而有余。我们要追求到爱主的关系上，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你不管是什么危险、患难、困苦、逼迫、刀剑、羞辱，什么什么都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因为主爱的缘故，主爱的激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7节，看他唱出多么宝贵的得胜的爱的凯歌。他这个得胜是在爱里面的得胜。他说最后，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就已经得胜而有余了。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啊，看见看不见的，是有能的，是组织的啊，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没有一样使他能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就是在基督里的，就是神的爱啊。所以我们要被主爱激励，我们真正懂得主的爱。像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为主爱我们，爱的连生命都为我们舍掉。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也应该爱主爱到啊，连生命都不顾嘛，要这样的爱。所以零后五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这里保罗在讲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段，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14-15，我们一起念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就到此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能够啊，像保罗所说的，不再为自己活了，为主而活了，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所以众人就都死了，众人因着信接受他的死，我们就都死了。所以我们啊，得到这个恩典救恩，我们就不应该为自己活，为主而活，那就是因为主爱的激励，主爱的激励。再没有比这个爱最伟大的，这个爱什么？是从舍命的爱。是约翰一书四章啊10节11节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开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要懂得他的爱， 让我们也能够爱主胜过，无论是逼迫、患难、危险，都能够靠主得胜，这个是很要紧。最后一点，你怎么得胜？我们绝对不是靠自己能够得胜，因主话而得胜，就是我们一定要用主的话来装备自己，因道得胜。这个是主耶稣一出来受到了魔鬼三次的试探，耶稣都是用经常的话来得胜，是吧？你没有主的话怎么应付？他说的话语他篡改圣经啊，他说的话语他挑动你，甚至让你行神迹。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叫石头会变饼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殿顶掉下来呀、啊。你这说的话也有道理啊。那么如果你这样想，那我当然是神的儿子了。那么我们就跳吧，就蹦吧，就变吧。耶稣没有，为什么？耶稣深深明透经常的话，是吧？人活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不是不能行神迹，主为自己从来不行任何神迹，而且一步步的走，来跳的，而且他把圣经整个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吃透圣经，才能够得胜。因为现在魔鬼太多的假冒，都是运用圣经来欺骗人，用圣经的话来他谬讲、篡改、利用，来什么？来得人。来迷惑人，这是非常大的迷惑，所以我们一定要吃透，要吃透，让我们在真理上要精深，这是目前来看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没有真理，你的一切的爱，那个爱都是糊涂的爱，甚至都是什么呀？啊，可能这个爱是被魔鬼利用。我们常常要讲爱，有没有真理？合不合真理？所以这个道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胜，不但真理使我们成圣，而且使我们得胜。真理就是兵器，是圣灵的宝剑，你随时可以刺透。在耶利米书有两处圣经，一处是5:14，一处是23:29，啊，都是讲的。神说我要叫你的口如同火，把仇敌烧灭。耶利米的口啊，就是火一样，就是他传的是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就是有这种燃烧的威力，就把魔鬼都烧掉。这个耶利米书23:29讲得更清楚，神的话不但是火，而且是什么？打碎磐石的大锤。29:28是讲到糠皮怎么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29，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火多么威力呀、啊！哪个人不怕火？你来了就把你烧光，把你烧灭。我的话像火一样，就神的话有威严，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有气节，神的话能够对罪恶不容忍，不能容忍任何罪恶，像火，又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嘛。所以耶利米面对这些假先知就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耶利米的口就像火一样，就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像火，像火。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怎么得胜。约书亚能够得胜31个王。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天天靠主，像约书亚一样，这样的敬畏神，这样守住主的道，这样的祷告神，这样不断的呼求神，而且呢靠主的允许，靠神的话，所以他能够得胜，率领百姓得胜。这31个王，我想绝不是一下子打下来的，得经过许多的战争的年日。像我们今天要天天靠主，要经历靠主得胜，他的得胜就成为我们的得胜。所以大卫诗篇里说，我依靠神，我赞美他的话，几次提到我依靠神，我赞美他的话，他这样的得胜，一面祷告，一面依靠神，一面他赞美神的话语，他知道神的话带有能力，神口中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他的话也不突然返回，他 他的话句句都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学主的话，而且主的话使我们能够有光，使我们能够分辨，使我们能看清，使我们不至于好歹不分，真理不明，是非不清，以至于上当受骗啊。所以约书亚记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得胜，怎么得胜。约书亚的得胜在第一章就提到了，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谨守遵行，而且昼夜思想，不偏左右，不偏左右。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凡事顺利，能够亨通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十二章这个题目就是杀灭诸王，分地为业。具体的还没有分地，怎么能够分地，那就是到十三章。还有在没有得地之前，摩西就是在申命记里是三令五申的提到，你们要进迦南美地，你们面对比你们强大的仇敌，你们该怎么做。我想最后我们看一处圣经，就是申命记第七章，神借着摩西怎么样提醒。当然不仅这一章，很多地方都提到，申命记第七章这一段是最清楚，神告诉他们对仇敌应该什么态度。比你强大，但神说我把它交给你，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四个字，灭绝尽尽。而且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来对待。我想这一段呢，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申命记第七章，我们先念的念到这个一节，念到第四节，大家一起念。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接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所以这里也很清楚为什么不可，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跟他联络的话，你没有把他灭绝的话，他就引诱你啊，就你就跟他们的神去侍奉敬拜，那就惹了神的怒气，而你自己呢，你自己也遭到了神的惩罚，速速的灭亡啊。所以这是多危险。还有二十三节最后一段，我们看啊，还是第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念一下。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又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赠物的，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那这最后一段也是很重要。那神说我把这些个君王交给你啊，把他们的名都天上消灭啊，你要把他灭绝尽尽啊，不然的话啊，那么你就要受影响，他雕刻的神像啊，你要烧尽，甚至连那个金银你不能贪图。哎呀，这小偶像上面有金子银子发光啊，很漂亮很可爱啊，你不能收取啊。就是说他的这一套东西哪怕有一丝一毫你都不能受影响，我想就是彻底的意思，你不能还有点贪图，那这点金子银子没有关系吧？ 你都不能贪图，不能有一点贪，我们看这个世界还有一点贪，那我们就容易受贿赂啊，受影响。你不可收取，你不可贪图，免得你因此陷在网络里面。这个是不知不觉的啊，他的那一套啊，带假神的那一套东西，他那个思想，他那一个、看法，他那个观点就会影响。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是神所憎恶的，我们不能够有一点贪图。而且这个是神憎恶的物，你不能够带进你的家里面去。所以我们看有些家庭的世俗的东西挂的呀，这些一个这个什么这些个东西，照片也好啊，那追求就是世俗的东西，什么这些在电影界的、体育界的、这么界那么界的明星啊，多极了。那你不是崇拜他们？这就是神像，这就是神憎恶的，你跟他带到你家里去，你挂他，你这个供应他。供着他，或者是家里的小玩意儿，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爱好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呢，什么看为可憎的，当毁灭的，你不要带进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所以我们就看呢、这个约书亚的得胜，我们再联系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这就教导我们什么叫得胜。这是我们战胜了仇敌，我们里面还不受影响，不要做亚干，偷偷还贪恋美好的衣服，时髦的试暖衣服来一套啊，又金子又是银子，偷偷这来一点那来一点，是吧？当毁灭的物，如果你不除掉的话，你自己就变成当毁灭的。这不就是亚干吗？亚干不是最后连累了自己，他连累了全民，实际最后是连累他自己。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对罪恶啊，对仇敌神所憎恶的，那就是仇敌吧。你要十分的厌恶，要十分的正邪的，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啊！你看现在的服装，你看现在这些男孩子、女孩子的打扮，你看那个头发，是不是？现在男人像女人一样披肩，女孩子倒是头发那短短短的都快没了，啊，这个怪样子，这世界的样子，男人们耳朵上都是戴着耳环，这是奇怪，这人现在这是都颠倒。男变女，女变男，啊，变来变去，这神看可憎啊，这都是可憎。我们不要效仿，世人呢把这个世界当作美神来拜，男神女神，啊，虚荣啊，啊，这是个偶像啊，这外面东西，啊，我们今天不要贪图，不要收取，那么十分的正义，啊，这样得胜是真正得胜，不要得胜了，最后还受影响。啊，得胜了，打仗得胜了，世界一套都接进来了。你看大卫就彻底，大卫战胜了以东人，啊，非利士人，啊，非利士人丢了什么小偶像，大卫怎么就吩咐人烧掉他？那，啊，后来有一个王叫什么亚玛谢，是不是就没有得胜了？没得胜了，啊，打败了以东，把以东的神也接进来了，偶像啊，多好玩啊！世界的东西啊。现在什么是偶像？金子是偶像，是不是？美金是偶像，所以我们真是要非常防备啊！让我们靠主得胜的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得胜的一切，还不要自己把自己毁掉，那就需要我们真正在生命上、在真理上、在各方面，我们好好的精神，好好的来装备自己啊，免得我们啊不能够完全得胜。所以到十二章为止，约书亚是彻底得胜。啊，而且呢，他是从来没有懈怠，遵守神的吩咐，带领以色列百姓，一共打下31个王，啊，灭绝这个迦南人，所以接着13章就能够得地，啊，所以不灭敌不能得地。现在联系我们自己，到底我们里面还有多少仇敌？啊，我们里面的仇敌可是实在是，就是最危险、最厉害，那我们要灭尽，要靠着主灭尽。我还一点点，你这一点那一点就是你的致命伤。仇敌留下来就是我们的网罗，甚至是我们的基建，是我们是眼中的刺，内上的鞭，将来就让你受苦受害，就是这些啊。所以这不是吗？即便跟他讲和了以后，即便就成了他们的害处。那你仇敌你把他放在你自己的民族里面去，那么他当然以后就是后患。所以我们今天真是要求助给我们，从里面啊要彻底让我们啊能够效法约书亚的得胜。 遵神的吩咐，没有懈怠啊，遵神的吩咐，杀灭诸敌啊，彻底的灭敌进境，那么我们就能够啊，最终能够得地，能够靠主，能够去得很多的地业，不但自己得地，而且帮助别人得地，带领人一同来得到神的产业。好，我们今天到此。